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9月3号星期五，一系国际新闻。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五表示，佢将会卸任，因为唔受欢迎嘅新型冠状病毒应对措施及迅速下降嘅公众支持，导致咗佢嘅支持率受损。菅义伟响去年9月安倍晋三以健康欠佳为理由辞职之后接任，因为日本响今年大选前陷入最严重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危机，菅义伟嘅支持率亦都随之下降至30%以下。菅义伟星期五决定不参加执政自民党9月的选举，这个意味着该党将会选出一位新的领导人，亦都将会成为新的首相。在安倍之前，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任期为8年，该国多年以来经历了6位的首相，其中包括安倍自己陷入困境的第一个1年任期。日本日经平均指数期货在媒体报道菅义伟即将卸任之后立即上涨2%，而更加廣泛的東證指數擴大上幅，並且在消息傳出之後觸及到1991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菅義偉對記者說，他想專注於應對冠狀病毒，所以他告訴自民黨的執行會議，他決定不參加黨內的領導層競選。他還補充說，應對冠狀病毒反應以及是為領導力競賽做準備都需要巨大的能力。他的判断，他不能够同时兼顾两者，他应该是专注于其中的任何一个。菅义伟在他的办公室向一群记者发表了不到2分钟的讲话，然后在喊叫声当中离开了会场，以寻求更多的解释。他说他最早将会在下个星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前外相岸田文雄正在竞争党的领导人职位。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敦促中国政府不要让政治影响双方的气候问题合作。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星期四对中国领导人说，气候变化问题要比政治问题更加重要，他敦促中国政府不要让政治影响双方的气候问题合作。中国官员之前警告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可能破坏双方在减排问题上面的合作。克里在同天津同中国气候特使谢振华结束为期2日的会谈之后对记者表示，他对他们的回应是，气候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不是党派的问题，不是地缘战略武器。路透社表示，美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希望将气候议题和对华贸易、人权以及新冠病毒起源等争端分开处理，中国认为这些议题应该是有联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克里对王毅说，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更多的努力。发言人表示，克里重申美国承诺和世界合作应对气候危机，而且必须以所需的严肃态度以及紧迫感来处理。美国亦都鼓励中国采取额外的措施减少排放。中国新华社星期四表示，中国副总理韩正和克里举行的另外一场视频会面当中，敦促美国制造良好的合作氛围。克里回应说，美国愿意改善两国之间的沟通。当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后，欧洲联盟各国的国防部长星期四讨论了如何更好应对未来危机，包括成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向各国防长在斯洛文尼亚会面讨论从仓促撤离阿富汗当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时候，德国提议让有志于此的盟国成员得以建立一支5000人的快速部署部队以应对危机。这支部队将会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欧洲组建快速反应部队的努力沉寂了10多年，但是美军以及盟军撤出阿富汗一事迫使到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集团重新考虑有关的议题。建立5000人快速反应部队的提议最早是在今年5月审议欧盟整体战略期间提出来。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在星期四的会议上说，他是希望能够在11月之前最后敲定一项计划。博雷利说，清楚的就是在阿富汗事件之后，增强欧洲防务的需要从来亦都未有好像今日这样明显。博雷利补充说，有些时候发生了某些事情推动了历史，他就造成了一次的突破。他是认为今年夏季的阿富汗事件是这个案例之一。在美国决定撤军之后，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美国和国际社会紧急空运撤离了逾10万人，这些事件暴露了欧盟对美国的依赖。 虽然在撤离的期间欧盟部队基本上是没有上场，但是美国支持了欧盟国家撤离自己本身国家侨民以及军队的努力。美国星期四在世界贸易组织取得了一项胜利，中国针对美国采取的限制进口光伏电池的措施所提起的诉讼被驳回。世贸组织的三人专家组驳回了中国提出的所有四项的主张，并且表示美国的这些措施并没有违反全球贸易规则。2018年在美国生产商普远某些的晶体硅光伏电池进口量增加到严重损害美国国内产业的程度之后，美国实施了关税以及配额制度。这套保障措施按计划执行四年，关税从最初的 30% 逐年递减。关税适用于太阳能模板以及固定配额以外的太阳能电池。中国的诉讼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比如是华盛顿未能够在增加进口和伤害业界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他是欢迎世贸组织专家组认为中国对美国太阳能保障措施提出的异议毫无根据而将它驳回的结论。这些保障措施是时任总统特朗普制定的，特朗普政府同时还针对洗衣机制定了类似的三年措施。特朗普2021年初在离任前将这些措施又延长了两年。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一名斯里兰卡国民在奥克兰一家购物中心发动的恐怖袭击是受到伊斯兰国组织的影响而造，凶徒在开始袭击之后60秒内被警方击毙，期间他刺伤了6个人。阿德恩说，在今日发生的事情是卑鄙的、仇恨的、错误的，他是由个人，不是信仰，不是文化，不是种族，而是被这六个不支持的意识形态所束绑的人。任何人或者任何的社区，他独自承担这些行为的责任，让这里成为了判断的地方。根据报道，这名男子从一家商店的陈列柜里面拿出了一把大刀，开始袭击购物者。阿德恩说，这名凶徒在事前已经全天候被新西兰安全机构的监视，但是根据法律，他们不可以被监视。这名男子在10年前抵达新西兰，并且在2016年被确定为是国家安全威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獲得蔡枫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iphon3.com， 串法是 voacantonese@siphon3.com， 你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总统拜登为他将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决定进行大力的辩护，称这一场长达20年的战争已经不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不过宾夕凡尼亚大道另一端的国会山对白宫的谴责声浪不断的。此外，我们也会讲到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涉剑的推特近日遭到洗版，从上个月19号到24号出现超过千计的批评，抗议他在18号贴出讽刺美国在阿富汗撤军的漫画。日本专家分别分析中国对日外交、对日本社会与文化关系的影响。而近期中國大陸偶像圈醜聞頻出，先有吳亦凡涉嫌強姦被捕，後有張哲瀚被爆精日導致身敗名裂。我們會看看中國大陸整頓 娛樂圈文化唯恐有實質性的改變。不過我們首先來看看香港的情況。
多次參與和平佔中及反送中運動遊行集會的香港歌手何韻詩原定9月8日到12日在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舉行7場演唱會，不過藝術中心星期二突然以可能危及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為理由通知何韻詩取消租借演唱會場地。何韻詩表明會堅持在9月12日舉辦演唱會網上直播，他又表示當一個城市連一個演唱會亦都容不下的時候，作為歌手更加要放聲唱、高聲唱。有學者表示，當局藉事件釋放一個訊息，政府不喜歡一個人就會無處容身，是極權管治的方式之一，而中國大陸整治娛樂圈的新型文化大革命亦都有可能會影響到香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有消息指，警方已經向高等法院申請提交物料令，要求612基金信託人和真普聯有限公司董事在限期前提交包括捐款人等的資料，以調查是不是涉及勾結外國勢力等的問題。612基金信託人之一多次參與和平佔中和反送中運動遊行集會的香港歌手何韻詩，星期三即是9月1日在社交網站貼文公布，他原定9月8日至12日在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舉行7場演唱會，不過藝術中心星期二即是8月31日突然以可能危及公共秩序或者公共安全為理由向他發出通知取消租借演唱會場地。何韻詩在貼文表示，香港藝術中心作為支持當代藝術的獨立機構，有效運作至今44年，如今能夠在毫無實質理據的情況下任意煞停已經批准的租用資格，在往後的日子怎樣走下去和面對公眾。何韻詩表示，場地有限，舞台無限，在無法解釋的突變和紅線之下，尚未成為的 show 即是演唱會，不受場地所限的網上直播將會如期在9月12日進行。何韻詩強調，正如疫情不能夠取消春天，音樂是關不住的，有天有地就有舞台，要是還可以繼續唱，我們谷底照開張。何韻詩演唱會場地突然被取消的時間點，正值警方國安處表明要調查612人道支援基金是不是涉及違反港區國安法，加上多份親中報章包括大公報、星島日報上個星期開始多次點名攻擊何韻詩，指他涉嫌反中亂港，支持去年的民主派35+初選，參與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等等，批评艺术中心寿臣剧院租借场地给何韵诗举行演唱会是不恰当。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藝術中心突然取消何韻詩演唱會的場地租借，他形容是令人憤怒，他又認為當局借事件釋放一個訊息，政府不喜歡的人就會無處容身，是極權管治的方式之一。
這個真的很令人極之憤怒的，老實說似乎現在個訊息是說政權是想有個訊息給所有人知道，只要政權不喜歡你的話，那你就無處容身，那就算政權不是直接可以接觸得到令到你失去你珍惜的工作又好表演的機會都好他都會有間接的方法令到是請你的提供場地的都要跟你去割席或者是排擠排斥，而都不需要講道理，即係求其俾個理由，咩公眾秩序啊、擔心啊，甚至乎可能覺得用其他理由咧，就已經可以好快咁即係解約嚇，將呢啲嘅人咧就去徹底排擠排斥。咁呢個其實一個學理上係一個典型嘅極權政府咧，係經常做嘅一啲嘅動作，大大小小嘅動作。
陳家洛表示，極權政府的管治對香港人來講是非常之陌生。他認為接下來香港人必須要爭取和善用獨立文化表演的空間。他又認為新世代的香港人不可以再遵循以往的經濟和公民社會的模式，必須要經歷重新適應的陣痛。
但是 新的世代裏面可能真的要想做一個想做一個完整的公民啊，有享有他應該 追求的向往的自由啊、權利等等的時候呢，就不是可以依附或者依靠一個公司、一間公司、一個地方的機構或者一份工作，而是同步呢要去想怎樣可以有不同的場合朋友圈子組織圈子、社交圈子、經濟圈子呢，來到去找自己的落腳點。我這個我覺得 是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陣痛和一個適應期。我們未有一個完整的調查或者研究去看到這些東西，但是從世界各地的不同在極權政權下面的經驗累積回來，社會學的研究、民情研究等等都知道沒有其他方法的了。不做順民的就一定會這樣生活，做順民的其實你不用有這些壓力，他已經做了的了嘛。所以對於我們香港人的挑戰來說，接下來這一段的時間我們就要看看這些新的不同形式的一個即係公民的一個即係活動的形態喺度。
記者問及中國大陸自今年八月起不斷整頓娛樂圈，包括封殺涉嫌媚日的藝人、禁止陰陽合同、封殺政商關係密切的藝人趙薇、禁止選秀節目、禁止女性化的男藝人等等，這些政策背後反映當局有什麼企圖？陳家洛表示，中國當局最近這一系列整頓娛樂圈的手法背後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個人的意識形態問題，可以說是一場新型文化大革命。
我覺得這個全部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是習近平本人的意識形態的問題，而將它折射出來呢，似乎他現在就很緊張共產黨一百週年之後跟著來的大會要更加清楚一個類似新時代佢嘅文化嘅大革命嘅一種新嘅形式出現。你會留意到咧，初出師係有名嘅，譬如話你陰陽合同係唔啱啦、逃税啦，譬如話你媚日啦，唔係好拿捏得到嗰種嘅即係道德嘅平衡啊，嗰、那個基礎啊，你可以攞出嚟討論。
陳家洛表示，中國當局整頓娛樂圈的手法到後來演變到連顏色革命都包含在其中，他認為是有意轉移民眾的視線，也都是典型的文革式操作。
但跟住落嚟，你見到就開始很有趣的地方咧，就是連顏色革命都攞埋出嚟講，就將呢一啲嘅明星啊，呢啲嘅追星嘅行為咧，視為即係美國啊滲透咗中國裏邊嘅顏色革命嘅咩第五團隊。你見到成個文章嘅出發點咧，最後都係翻翻去個位，就係話似乎喺習近平時代，佢想對外擴張，佢想放棄咗韜光養晦嘅政策，已經放棄咗啦嘅時候，受到一啲嘅所謂推力嚇，唔單止係美國，亦都包括歐洲、亞太地區、南海地區。可能他就是看到那個的圍堵的形態是似乎揮之不去，甚至乎可以是越來越清晰強烈的時候，他就開始又轉回他那個模式，就是將所有問題歸咎於他能夠歸咎的人和組織身上，包括娛樂圈，是吧？然後扣曬所有帽子，這種就是文革式的操作。
陳家洛表示，中國大陸整頓娛樂圈的風氣亦都有可能會影響到香港，他認為擔心亦都冇必要，香港人仍然可以繼續去追星，追尋自己的夢想就應該繼續去做。
擔心唔嚟㗎啦，因為佢要殺到埋身嘅，你要所謂接埋呢，你就即刻要接埋咁滯。所以其實擔心都冇必要，大家每日可以能夠享受到嘅追星又好，或者享受娛樂，或者從中去找自己的聲音認同，其實可以每一日做到的就做，也都擔心得不太多。
现年20岁就读大学法律系3年级的学生 Jame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正如之前很多大学生都关心元朗一间中学的学生因为在学校演唱歌词有对抗、乱世等带有政治色彩的字眼的歌曲而受罚，今次何韵诗演唱会场地突然被取消也都引起学生的关注，担心连听歌的空间都会失去。不过他强调香港的年轻人仍然非常热衷保护本土文化和音乐。
那个我们怎样声援那个唱那个银河修理员那个的即学生。同埋我看到最近其实都有买这套 AirPod。而呢我听讲呢就是那个演唱会都有很多很热衷于民主的年轻人。所以我们一定有关心。但是都见到原来他可以这样搞的时候呢就是一定是连听歌那个空间都没买。我觉得是都会有不同形式咯，可能一些更加民间的音乐会啊，有些年轻人是一定即係呢一代咁熱衷於去保存香港文化嘅時候，咁一定係會支持呢一啲嘅藝人咯。係啦，我諗都好分明嘅，我哋呢一代對於支持同唔支持係有個好明顯嘅抉擇嘅，即係一定會係啦，呢啲係好一定會關注嘅。
James 又表示，香港的學生亦都會擔心中國當局整頓娛樂圈的手法會影響到香港，尤其中國大陸不止官方會審查藝人是不是政治正確，連民間的粉絲亦都會追問藝人是不是政治正確。他認為這種風氣有別於香港。另一位支持反送中运动的香港歌手阮文安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即是9月9号和10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两场演唱会。他星期三即是9月1号向香港网媒众新闻表示，他同样受到巨大的压力，但是拒绝透露具体内容，只是表示已经有心理准备，演唱会未必能够如期举行。阮文安星期五即是9月3号接听美国之音电话查询的时候表示，有关他的演唱会的问题未有进一步补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为他将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决定进行大力的辩护，称这一场长达20年的戰爭已經不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不過，賓夕凡尼亞大道的另一端的國會山對白宮的譴責聲浪不斷，共和黨人譴責拜登的阿富汗撤軍計劃是一個失敗，並擔憂讓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掌政權將會再次燃點恐怖主義的威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拜登在8月31日下午從白宮發表的半個小時講話當中表示，我們已經沒有必要打一場早就應該結束的戰爭。他說，我們是拒絕了在阿富汗開啟有一個10年的戰爭。拜登的演說標誌著為期20年的美國史上最漫長的戰爭宣告結束。拜登總統堅持這次的撤軍行動非常成功。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星期二在拜登演說結束之後發表聲明，讚揚白宮的撤軍計劃，聲稱這個顯示了拜登總統以強大而且是堅定的領導力終結了這場的持久戰。佩洛西說，美國和全世界都目睹了一個極其莊嚴的里程碑，長達20年的阿富汗戰爭的結束。佩洛西表示，國會緊接下來將會繼續和拜登政府合作，定期接受阿富汗局勢的簡報，協助滯留的美國公民返回美國，以及是解決緊接下來的人道和安全的挑戰。不過，國會共和黨人接連不斷嚴厲抨擊拜登的撤軍計劃徹底失敗，導致數百萬美國人以及數十名的阿富汗盟友仍然被滯留在當地。這個是在上個星期13年的英雄的犧牲。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領袖英霍夫發表書面聲明就說，拜登總統應該要為他們差的決定承擔全部的責任。英霍夫說，他是總司令，但是他的每一步都失敗，他和他的政府必須要為這些失敗負責。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共和党人格雷厄姆9月1号在接受美国电视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的撤军行动令到美国更加危险，美国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战争尚未结束。他说，大家是看到他们怎样谈论我们的国家安全，战争结束了，如果战争已经结束，这样我们为什么还是要用无人机去击败在阿富汗的恐怖分子。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格雷厄姆在新闻节目当中说，我可以向你保证，美国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阿富汗的战争还未有结束。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斯批评拜登的讲法显示他和现实是脱节。萨斯表示，拜登总统不合时宜的胜利宣言和现实脱节，他漠视了被他遗留在敌人后面的美国人，这个是可耻的。萨斯在过去这个周末在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很多国会同仁担忧，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或者将会为国际恐怖组织制造一个天堂，再次点燃恐怖主义的威胁。萨斯说，后果是过去愿意为恐怖分子提供安全避难所的塔利班又回来。他进一步批评说，有很多不同的组织现时希望将阿富汗变成圣战的全球首都城市，但是拜登政府对此是没有一个应对的计划。据美国政治媒体的报道，美军的最后撤离行动协助大约12万人撤出阿富汗，其中包括6040名的美国公民，至少11万名阿富汗和其他的国家公民。不过估计大约200名的美国公民以及数千名阿富汗盟友仍然滞留在阿富汗，未能够及时撤离。有专家认为，喀布尔在过去两个星期发生的混乱以及造成了13名美军人员死亡的机场恐怖攻击，可能将会对拜登总统造成巨大的政治伤害。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星期二在国会山率领多位的共和党成员召开了记者会，表示共和党紧接下来将会推动更多的立法行动，为仍然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提供协助。麦卡锡说，以时将美国人安全带回家的计划是什么？不是一部分，而是每一个美国人。星期二，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试图推出一项法案，旨在是禁止拜登总统从阿富汗完全撤军，直到所有美国人离开阿富汗。不过由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在形式会期当中拒绝受理这项的立法计划。美国国会两院目前处于夏季的休会期，只有偶尔才会召开形式会期，原则上为处理紧急事务或者是通过重要的法案。形式会期的期间召开的会议仅仅为是形式上的议事日程，只有主持议事的议员出席，通常亦都只有持续数秒钟。在众议院星期二的形式会期当中拒绝了加拉格尔的提出的法案，而在同一日，参议院方面通过了一项法案，将会为从阿富汗返国的美国公民提供援助。这项法案在通过参议院之后已经立刻获得拜登总统的签名，仍正式生效。这项名为是归国公民紧急援助法的法案，是将会在今明两年的每年提供1000万紧急援助基金，协助返回美国的公民重建以及调整回国之后的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密切关注美国政治的人基本都认为美军慌乱撤离阿富汗，包括13名美军人员的死亡，对拜登总统造成巨大的政治伤害。一个宣称自己在外交政策领域擅长并具有能力的政府，在这努力解释为什么美国人过去两个礼拜在传媒上看到这些伤心的景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有些人说这次撤军对公众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2022年美国的选举季节，届时民主党人会努力维持他们对参众两院的微弱掌控， 其他人就指出，公众选民的关注期非常之短暂，并且预计选民在2022年投票的时候，阿富汗撤军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讲会成为遥远的记忆。莫宁咨询公司在13名美军死于喀布尔加尔扎伊机场的外面的攻击事件之后所做的民意调查发现，拜登的支持率首次低于不支持率，就是 49% 是不支持， 48% 支持。共和党当然不会忘记撤军对拜登的支持率造成的影响，会在未来几年当中尽全力提醒美国人不要忘记阿富汗的撤军。代表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斯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播放的本星期节目当中表达了很多党内同仁的预计，让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会为国际恐怖组织制造一个天堂。萨斯说，后果将是过去愿意为恐怖分子提供安全避难所的塔利班又回来了，有这么多的不同组织希望将阿富汗变成圣战的全球首都城市，本届政府对此没有一个计划。共和党的一家民意调查公司的合伙人安德森说，虽然外交政策通常不会在美国选举当中产生很大影响，但是拜登近期民意调查的显著下滑可能显示会出现显著的改变。他星期一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写文章说，拜登回避争议的策略对他竞选总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今日政府似乎决心以只有记者和推特勇士才关心这件事的态度来到对待阿富汗的悲剧。他并且说，认为阿富汗问题是二线故事的态度并没办法让他成为二线故事，再者悲剧的演进极大削弱了拜登政府能干并且与我们的盟友重新建立美国地位的承诺。民眾在一個總統支持率極端穩定的極化時代正是關注這個問題，拜登民意調查數字的大幅下滑就是非常之明顯。民主黨民意調查人士佐格比對美國之音說，拜登需要立即行動來到鞏固阿富汗撤軍的立場，說他必須確保在阿富汗問題變成長期的討論主題之前來到控制阿富汗問題。佐格比說，拜登需要讓人看到他正在努力讓更多的美國人和阿富汗盟友離開阿富汗，即使有爭議亦都要增加進入美國的阿富汗難民的數量。並不是所有專家都贊同阿富汗的撤軍對拜登構成嚴重的長期麻煩。杜克大學政治學教授詹特森說，撤軍的確引發對他的領導力和能力的疑問，可以公平或者是不公平地被利用。他說，拜登和他的民主黨的支持者需要非常密切地關注國內政策的議題。他說他們不會放棄外交政策，拜登不會這樣，但他們希望能夠說一屆民主黨控制的國會與一個民主黨的總統合作，在就業、新冠病毒、投票權等家庭真正關心的事情上他們做得很好，這個是勝過外交政策。福特漢姆大學政治學教授麥克德莫特說，美國撤出阿富汗雖然令人關注並且令人警惕，但是共和黨人作為在野黨並是一個非選舉年可能會將它納入一個典型的策略。他說他認為他們可以用來說，他們需要對民主黨人和拜登總統進行制約，國會由民主黨掌控，他們沒辦法這樣做。他說他假設這個是他們將會運用的策略，在非選舉年面對立法和行政由一黨掌控的政府，他們通常會採取這種策略。共和黨人會說消除民主黨人對華盛頓的權力控制符合國家利益，他說他假設他們會這樣做，這個通常會在非選舉年是發揮作用，這個對總統所在的政黨不利。其他專家不贊同美國人會在14個月裏面是會牢記阿富汗問題的想法，理由是美國政治當中的議題近年來經常會快速地點燃並且迅速延進。丹佛大學美國政治中心主任兼政治學教授馬斯克特說，他不認為會極大是改變政治的算計，他肯定共和黨人將繼續試圖是將這個的問題，但是他不認為這個會真的左右很多選民或者真的嚴重影響明年的選舉結果。馬斯克特說，選民似乎不是那麼可能在14個月之後仍然在思考這場已經結束的戰爭的處理方式，或者至少不再是大部分美國新聞媒體的報導內容。他不知道阿富汗的政治局勢會是怎樣，但到那時似乎非常可能的是美國對此已經是沒有太大關係了。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涉剑的推特账号近日遭到洗版，从8月19号到24号出现了超过1000计的批评，抗议涉剑在18号贴出《
諷刺美國在阿富汗撤軍的漫畫。日本專家分別分析中國對日外交、對日本社會與文化關係的影響，以及通過圖像和社交媒體在政治宣傳上的效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8月18日，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在推特貼出諷刺漫畫，嘲諷美國軍機在2001年對阿富汗掉落了炸彈，2021年即是掉入了人肉炸彈。日美關係專家、大阪教育大學教養學科教授安部文斯在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時候指出，美國曾經對於中國政治的轉型有所期待，但是事實和美國的預期相反，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既不民主、對於美國亦都相當不友善的專制大國。如果思考中國的歷史，美國當時的期望真的是太過樂觀。因此，為了應對中國崛起，美國從奧巴馬總統第二個任期的後半期開始，就改變了對華政策。特朗普政府時期已經是明顯敵視中國，一直是延續到現時的拜登政府。中國當然亦都將美國是視為頭號敵人，在國際外交上設法打擊美國的形象。他說，美中衝突越演越烈，中國駐日本的外交官自然亦都隨著美中衝突的加劇而增加了對美國的批評。外交本來就是屬於政府之間的談判，不過在現代大眾社會當中，輿論不單是在民主國家，而且在威權國家亦都對外交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公眾外交與政府之間外交變得一樣重要。中國外交官當然知道這一點，並且使用推特的這種日本社會大眾廣泛使用的社群媒體推動公眾外交，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將美國的責任直接是訴諸於日本的公眾輿論，而不是日本政府手腦的最有效的方式。日本網誌的發行人京都藝術大學藝術研究院教授小崎哲哉亦都同意呢種嘅睇法，佢對美國之音就係咁話。
結局呢，中國政府が思ってることを代弁しているツイートですよね。
小崎哲哉表示，以中國目前對日外交策略嚟講，重點之一方向就係一致嘅政治宣傳。佢個人未必同意中國外交嘅立場，但係呢個係一個跟得上國際潮流，對住響各社會宣傳管道和效果有相當程度了解的外交方式，可以見得中國駐日外交單位有做好基本的功課。自8月19日至24日6日的之間，有眾多日本網民在涉劍這個推文之下面是留言，抗議身為外交官的涉劍這種做法是輕忽人命，非常之無品。還有網友故意寫上天安門事件，或者是貼上1989年天安門事件坦克人的圖畫，反諷中共當年在天安門事件以武力鎮壓要求民主化的學生，造成多人死傷。
人命軽視であるっていう反応があるそうですけれども。小
田教授は、以藝術表現而言、插圖確實是不是怎樣精緻出色，但是傳達力很強，推文的目的以及插圖相符。他個人認為這個並不是武品或者是輕忽人命，其實外交官不應該以真名發布可能被視為是輕忽人命的內容。這個觀念已經是落伍了，自從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推特就因為他的操作而成為了一種簡單而直接的政治武器，他發表的內容亦都未經審核，而且不乏爭議性的話語。既然美國總統可以將這種操作當作為家常便飯，中國亦都用這種平台以及方式對付美國似乎頗合理。小崎哲哉教授表示，本來政治家入官僚在社群媒體上發表意見並不符合正式發言的管道，但是以外交目的而言，使用各國外交官可以使用的武器進行信息戰是好之然，這個使到使用插圖等特別的製作簡單易懂的煽情內容，他有目的不單止是在互聯網上引起注意，而且要將話題擴散到其他大眾媒體上，造成了社會熱烈談論。 中國駐日大使館在今年四月曾經在官方推特帳號貼出了一張身上印有美國國旗的死神，敲住是伊朗、利比亞、敘利亞的門，而所有的大門都是流著血。貼文下面就是寫示了這個就是美國帶來的民主。而沒多久之前8月13號涉劍在個人推文寫話，真是笑死人，美國竟然要舉辦民主高峰會。現時的美國有民主嗎？只有腐敗的民主、金權的民主、泥沼化的民主。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當中有60多萬人喪命的美國，應該是誰負責任呢？應該是沒人負責吧。安布文斯教授說，隨著美中衝突的發展，日本試圖倡導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並且提出建立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與美國靠近，日美關係緊密，是中國最不樂見。因此中國駐日外交官一方面批評美國，另一方面與日本建立友誼，試圖在日本和美國之間挑撥，製造分歧，試圖離間日本和美國。
自国のプラスになるようなメッセージを発することは何の不思議もないし。
小旗哲哉教授は、涉見發出系列推文的目的是為了讓日本輿論在美中衝突格局當中更加靠近中國，這個可能是中國對日外交路線從如北風一般的戰狼外交路線轉向譬如是太陽一般的温暖柔和路線，但這個僅是限於對日本國內的民眾想要灌輸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今年四月底，趙立堅在推特上貼出了一張模仿日本浮世繪大師葛飾卜齋的畫作，諷刺日本政府決定將經過處理的核廢水排放入海，就不是這個的路線。趙立堅的推文是英文，是針對全世界宣傳，涉劍的推文是日語，是針對日本的大眾。涉劍上任之後積極使用推特貼文對日本放遠身段，強調日中友好，經常在推特轉發中國媒體人民中國雜誌社的貼文，它的內容除了嘲諷美國的插圖之外，還有很多介紹日本的景點、美食和文化的旅遊宣傳。皮尤研究中心在7月公布的一項最新民調，在調查的17個經濟體當中 ,69% 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睇法，其中又以日本的 88% 是最高。安布文斯教授表示，其實從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日本人的對中國的觀感並不差，而且一直帶有一種贖罪的心態。雖然侵華戰爭是政府的決定，但是當時連私營企業亦都積極配合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是公共福利的提高。安布文斯教授說，在江澤民時代，可能由於中國的強權政治的角力，江澤民轉向反日，使到日中關係惡化，導致了歷史意識以及是尖閣諸島等種種爭議性的問題又浮上台面。即使是習近平上台後的中國共產黨，至今對日本的態度亦都沒有改變，美中矛盾激化，習近平政府又轉向希望安撫日本，但是這個不過是中國試圖制衡美國的戰術。中國對日本的政策的基本上似乎是未有改變，只要中國的抗日立場不從中央轉變，駐日使館怎樣是表演日中友好，日本人只會是覺得是一個廣告。小旗哲哉教授說，自前首相安倍晋三執政以來，網絡右翼就一直呼籲反中反韓，這一點至今未曾改變，執政的自民黨政府一直是跟美國是親近，網絡右翼等為數不少的民眾都是支持美中的親美的政策，而且隨著中國在2月實施的海警法，以及是中國船隻頻繁地出入尖閣諸島，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釣魚島和周邊的島域海域，都令到日本社會對中國感到不滿，現實的威脅擺在眼前，中國駐日外交官要改變日本的輿論，實在上是難上加難。
中國にとってトランプが 立つのとバイデンが立つのと。
小田哲夫教授表示，对美国来讲，从奥巴马政府亦是特朗普政府以来，从阿富汗撤军一直是一个是宿愿。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同一个方向，但是网络右翼亦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此赵立坚的战狼作风，中国驻日外事交管的看上来似乎同共和党同样想加强对拜登政府的批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推文可能真正旨在是为特朗普平反。现任的拜登政府在人权问题上面比之前的特朗普政府是更加反对中国。如果要中国在两者之间取舍，当然会希望特朗普重拾政权。他又指出，以这个前提，中国驻日外交推文讽刺现时的美国政府，引起了是网络右翼的热烈讨论，就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安部文斯教授认为，无论中国驻日外交官这些推文是在丑化美国、友好日本，抑或是别有用心，对日本官民来讲都不太会改变亲美离中的想法。安部文斯说，当然有一个小部分的日本人认为，大家是应该在美中冲突当中调停，当和事佬，缓和美中之间的关系。有些人主张，即使是美中冲突加剧，日本亦都至少当不沾锅，同时同美中保持良好的关系。安部文斯觉得这种期待根本不现实，因为日本是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在美中冲突不可以避免的前提之下，日本只能够选择其中之一，而日本政府应该是会选择美国，因为这个是唯一而正确的选择。这个其中包含了两个原因，一是日本在国家安全上依赖美国，所以日美同盟是重要的；二就是日本同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亦就是认同普世价值，比如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尊重基本人权、法治等等。安部文斯教授表示，日本在现实和精神上都是需要美国，同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认同切合，所以中国驻日外交官的政治宣传手腕虽然合理，但是效果是恐怕会令中国失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近期中国大陆偶像圈丑闻频出脚，先有吴亦凡涉嫌强奸被捕，再有张哲瀚被爆精日导致身败名裂，凡圈乱象并非新闻，互撕谩骂、诱骗消费等行为，以及凡圈严格的组织性，都早已经被政府视为眼中钉。在今年六月誓言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清朗行动整顿，如今清朗行动已经到了原计划的结束期，打击手段仍然暴风雨一般猛烈，中国官方传媒继续在社交媒体口诛笔伐。网信办在8月28号要求取消所有涉及明星、艺人个人或组合的排行名单。分析人士指出，除非国家下定决心整顿饭圈背后的资本，否则清朗没办法清得太耐，一切都会回归原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的几个星期，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网民，哪怕是再不关心娱乐圈，亦都多多少少目睹了吴亦凡以及张哲瀚的光然倒下。2021年8月16号，中国红极一时的知名艺人吴亦凡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吴亦凡的被逮捕引发了娱乐圈的大地震，一时之间网络铺天盖地地充斥着关于他的各种新闻，直至到现时的警方未有对案情有任何的更新。而另外一位饭圈红人张哲瀚闪电般的溃败，亦都堪称近期重量级丑闻。30岁的张哲瀚因为今年2月首播的剧名《山河令》迅速走红，不过崩塌的速度同样是迅不及防。张哲瀚几个月前被揭露早已经有女友，他是在大众面前伪装爱读书，亦是同志人前。消息传出， 张哲瀚嘅团队除咗系要辟谣，仲要状告曾经为佢花钱嘅粉丝，并且响社交媒体删除咗关于佢嘅负面消息，一时大惹众怒。执住嘅黑粉爬出将2019年曾经响日本以及右翼分子一同参加友人婚礼之前，仲多次前往靖国神社楼下自拍。消息传出，张哲瀚火速道歉，佢已经无力回天。张哲瀚一夜之间遭到众多广告商嘅抛弃，响社交媒体销声匿迹，佢嘅作品亦都立刻遭到各大网站下架，就连佢嘅母校上海戏剧学院亦都将佢从杰出队友嘅校友名单当中移除。四月底，选手大塔牛奶被倒沟渠视频引发咗巨大舆论嘅关注。视频当中，选手节目《青春有你三》嘅粉丝为给予偶像投票，雇佣工人扫描赞助商系蒙牛牛奶瓶盖嘅二维码，然后将开瓶牛奶倒入水沟。随后面对住舆论压力，爱奇艺《青春有你三》节目组以及赞助商蒙牛真果粒纷纷系发布咗道歉声明，节目亦都随即停止。时钟回复到今年嘅年初，一流嘅女明星郑爽因为同前夫分手，流露出抛弃二人响美国代孕嘅一双子女嘅意向。消息传出，大众哗然，惊讶于先前红得发紫嘅大明星居然如此狠心，郑爽瞬间系被金主抛弃，大批平台下架佢嘅作品，可谓身败名裂。8月27号，上海税务部门公布郑爽逃税案件嘅细节，对郑爽系追缴款项加罚金，总计系2.99亿元。人民日报报系引用咎由自取形容佢嘅下场。新华社嘅评论就话，案件查处彰显公平正义。而喺之前嘅2020年2月，肖战嘅粉丝制造咗当时饭圈最大嘅历史事件，亦就系所谓嘅227事件，起因源于一啲嘅肖嘅战粉发现同小人说系网站 AO3 收录咗一篇关于肖战嘅小说《下坠》，里面肖战被描绘为系一位患有性别认知障碍嘅发廊小姐。肖战的粉丝认为小说有意侮辱肖战，于是向中国政府网监管部门举报平台是涉黄，导致了 A03 最终向中国大陆遭到屏蔽。事发之后，网民怒不可遏，开始光光烈烈地反击肖战粉，抵制肖战和他的代言产品。肖战粉丝亦都从此在不少人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理喻的疯人形象。早在2020年9月，中央网信办就曾经点名饭圈的问题，声称新浪微博、豆瓣网、超级星饭团等6家网站平台存在着大量有道未成年人参与应援打榜、大额消费、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互骂的不良信息以及行为。今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宋文新建议整顿无底线追星的行为，表示艺人走红应该是靠作品而非流量。他说，无底线追星当中的私生饭，亦即是所指的粉丝跟踪探班偶像行为，以及是饭圈互撕，破坏了社会秩序，超出了饭圈文化的合理辩解，需要大力的整顿。短短2年前，饭圈仲系一度被官方媒体捧为系宠儿。2019年嘅夏天，香港人走上街头嘅反送中大游行，让唔少大陆年轻人觉得愤怒而不可理解，纷纷涌向推特、脸书、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大量留言以及谩骂，高喊要给予香港人上一节爱国主义教育课。2019年8月。央视新闻联播特地咁点名赞扬饭圈女孩、帝巴网友、海外留学生，声称佢哋汇聚咗成强大嘅正能量，呵护以及力挺香港。今年4月18号，新华社发文点名批评咗几家嘅知名音乐平台以打榜、闯关等方式诱导未成年嘅粉丝多次消费，尤其系唔少嘅粉丝都系冇经济来源嘅学生。家住北京的白领李乐 年轻时候追韩国明星多年，算是曾经的饭圈中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流量明星的德行配不上他们的赚的钱，相比之下南韩那些艺人其实是赚得很少，所以好似中国现时呢个产业确实系有问题，呢啲个流量明星嘅演技、唱歌都配唔上佢哋嘅收入。其实整顿就系打击呢啲流量明星嘅高薪，去年就开始打击一下亦都好，佢哋确实唔值咁多钱。2021年的6月15号国家网信办再次出手，宣布针对粉丝群体一段时间以来的互撕谩骂、应援打榜、造谣攻击等破坏网络的生态，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饭圈乱象是整治专项行动。旅居美国的文化评论家马建国是对美国之音评论整顿顿记，他说政府肯定是要控制饭圈，因为饭圈这些年轻人的思想不受控制，没有按照他们那一种的统一思想意识形态规划来做，不在他们的框架里面，而是受资本以及他们的自身欲望支配，所以很容易走向所谓的歪门邪道，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可能会发展一种异己的力量。家住成都、化名小伟的喜欢消遣，但是并不疯狂追星。他对美国之音说，五亿饭事件确实太过严重，所以政府决心整顿饭圈，站在当局的位置上面整顿饭圈是不可避免，但是很显然大家也都觉得这个是有点好像整风运动，政府设办法是完全解散这些粉丝，他们需要这个力量，需要将青少年是归拢在他需要的主流价值观下面，但是他们又不希望有民间的组织跳出来进行治理，因为你治理行业乱象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其他人，如果你做了这种事情，你一定程度上面就成为了工会，但工会不是受欢迎的组织。六月中网信办公告一出，紧接着腾讯、抖音、微博、豆瓣等公司公开发布声明，宣布打击无底线追星行为，连民航局亦都表示将严打粉丝机上追星。除了各大公司，明星反应速度亦都相当之快，杨颖、白敬亭、蔡徐坤等超过200位的明星的粉丝后援会第一时间发布理智追星声明。粉丝追星的大本营平台之一豆瓣，从6月23号就开始每个星期发布一宗处罚公告，最新的一期8月20号公告显示，豆瓣在过去的7日之内删除了违规以及不良信息总共是30834条，禁言违规的账号196个，关停以及是解散问题小组7个。七墨数据是一家位于北京的移动产品的商业智能分析平台，根据七墨数据发布的监控信息，今年8月份以来多数的追星应用程式已经是市场下架，其中超级星饭团的应用程式魔饭生 Pro 以及是淘帕等应用程式在8月10号两点集中从苹果应用市场下架，至今未有恢复，其中淘帕已经用户是虽然不可以继续使用，但是部分功能比如是集资、众筹等遭到暂停，应用程式首页还出现了党建学习等内容。不过熟知粉圈的人士指出，这些的应用程式的漏洞依然存在，比如是一些针对未成年人的集资作功能，被禁止之后用户仍然是可以轻松地通过改变年龄恢复使用。官方敲打步步紧迫，8月12号人民日报列出了清朗行动的战果，累计处理负面有害信息150,000条，处置违规的账号4000多个，关闭问题群组是1300多个。从8月20号开始，央视微博官号连发5篇央视网评，高喊饭圈文化该驱邪扶正，流量明星铸成乃流星，被透支的粉丝经济应该是要治理一下，这篇的累赘抨击饭圈的乱象。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